Radio 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想对你说，我是 Shining。 今天呢、我邀请到一位呢灰熊灰熊勾追勾美丽其实他非常有气质啊，只是这样被我介绍起来好像齁有点那个。我跟你说各位听众朋友，因为现在韩流啊就是非常的有名嘛，就大家很想学韩文呢。那我跟你说，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位这个我的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啊，他特别推荐今天一定要来采访这位即将啊要出国深造，他呢本身呢有受过非常多的这个明星啊那个来台啊，或者他很多那个翻译啊都是找他翻译，而且呢像这个他本身是个大学生，那呢很多的像青年交流啊或者什么精英交流来台湾的时候，他都是负责专门的翻译哟。小小的年纪可以得到这么厉害的这样翻译的能力啊，到底是怎么样学习的？那相信很想学韩文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真的有福了。我今天要跟你们介绍我们今天的受访者，我们特别来宾 Haley， 我们一起欢迎 Haley。
嗨，大家好，我叫 Haley。
我们今天那个录音室的外面呢、有他的粉丝哎、欸，他不断在那里拍照，害我今天就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忘了化妆。是，Haley， 就是哦，我知道啊，你现在是大学生，大三的年纪，对不对？
对。
哦，听说你要出国去深造，
对啊。哦、
那我知道你学韩文学非常久了，对不对？
对。
你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啊？
我大概是从幼稚园大班开始学。
幼稚园大班？
对啊。
哇，因为你从小就立志想要成为这个以后很好的翻译家的关系吗？
我不知道我爸妈是怎么想的，但是我没有啦，我没有这样想。
当初为什么这个幼稚园的时候就会学韩文啊？
哦，那时候是就是我爸爸就有跟我沟通，就是说因为我妈妈是华侨、然后她是
韩国人的华侨嘛。
对对对，她就是出生在韩国，然后在韩国长大，然后之后就是来台湾跟我爸结婚。
哇，异国恋呢，好浪漫哦。
对，
所以妈妈是韩国人，然后爸爸台湾人，这样子
没错。然后就是觉得这样就感觉韩文就像是我另一个母语、所以爸爸就跟我沟通说这个可以去韩国学校学一下韩文。
所以其实你一开始还是就是爸爸妈妈在家里也会跟你讲中文，然后也偶尔会跟你讲韩文这样子吗？还是说你是去幼稚园、你刚刚讲说去幼稚园去韩桥小学的附设幼稚园才学的？
就是去那边开始学习之后，在家里爸妈就会开始跟我讲韩文。
哦，真的、哦？所以你妈妈平常不会跟你，就是一出生的时候不会跟你讲韩文？
会啦，就是。
所以其实很自然嘛，对不对？
对。
哦，好好哦，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是我超级喜欢韩国的泡菜，
就是泡菜。
我跟你说，我真的是戒不掉，就是韩国的泡菜。就是因为真的很喜欢韩国的这个，你看他们的化妆品啊。我跟你讲，我真的超爱韩国的化妆品。其他国家我用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太合，然后韩国就是蛮适合我的肤质这样子。然后我妈每次听到说，你要去韩国顺便帮我补货这样子。但是每次去买东西的时候就因为这个为了要更加杀价嘛，然后就要学一点韩文，但是呢我现在才开始学，然后就会觉得说很羡慕啊，那种就是会第二外语很流利的。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Haley 啊能够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现场哦。因为其实我跟你说，因为很多我知道现在很多的家长他们呢、为了专门培养他们的孩子就是可能让他去上那个补习班啊，或者是幼儿园啊，就是特别要栽培他们的第二语言。那我知道其实你是在等于是我们台湾当中精英中的精英哦，今天所以我很想来就是说，是不是透过你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学习，那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像以后这些我们的家长们啊，如果说要教育一个孩子成为一个能够专业翻译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专家的话，到底你过程中你怎么样学习，然后你是遇到过怎么样的困难啊，你是怎么样去克服的，想让大家听听看你的故事。
好，
刚刚讲说你从幼稚园就开始学韩文，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那时候你学的大概是怎么样开始学？然后因为我们其实对这个完全是一个陌生，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蛮幸运的，因为就是大家对幼稚园的印象应该 还有印象，就是每天就是去，然后唱个歌，就是欢乐的回忆。对，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幼教的。
哦，你本身学幼教，
所以就是对幼儿园的印象就是还蛮深的。就我过去的幼儿园也是这样啦，就是每天去就玩，然后好像上个课，然后就吃饭。
对，我记得以前每次都在等中餐，然后吃完中餐就睡午觉，对不对？
对，睡午觉起来又吃点心，然后吃个点心玩一下又可以放学了。对。然后我、所以我为什么会觉得幸运，是因为我一开始学韩文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以就比较不会有太大困难、就只要用这个手脚去表达自己想要什么
party language， 对
对，没错，肢体语言跟他们表达说就是我可能想要去哪里，然后什么、就虽然不会说韩文、但是就是在幼儿园就是还蛮开心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跟各位听众讲一下、Haley 之前是先念那个中文的这个幼儿园、对不对？幼稚园，那是后来爸爸才把你就是换到那个韩国的韩侨小学的附设幼稚园。
对，
哦，所以你刚一进去的时候，所以你刚会遇到说要用笔的，因为可能不会讲这样子。那时候就是你不会觉得说怎么就是要怎么去适应呢？你突然这么小、要换到另一个，又要换到韩国幼稚园。
好像我印象中就是，依然的不断的吃，然后不断的玩，然后所以就一开始对于这个语言是没有排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让我未来就是十几年学韩文就是蛮大的帮助，因为我一开始接触是
很好的环境。
蛮好的印象，
就是吃跟玩，
对。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我们要学韩文的话，我知道了，我们要先学吃食物的这个泡菜怎么说
？Kimchi，Kimchi。
那我很喜欢吃泡菜。
저는 김치를 좋아해요.
哦，我真的真的很喜欢吃泡菜。
정말 김치를 좋아해요.
哇，我嘿，你真的是讲得非常好哎。所以呢，所以就从你刚刚讲哦，所以说我们学一个另一个语言的话，从吃跟玩开始，其实或许是一个很好的进入点，对不对？
对啊。
对啊，你看从你小时候也是哎。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一个秘诀，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以后我们要去玩的所有食物，我们就把那东西记起来，然后去餐厅至少会点餐，对不对？
对，没错。
哇，是是是，好的，那我们就是聊到这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啊，待会回来的时候，我很想啊，要请 Haley 来跟我们分享，到底他在求学、读书、学韩文的这个过程中哦，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很精彩哦。各位听众朋友，先不要走开，我们等一下马上回来。Radio Radio， 欢迎收听好想对你说，我是 Shining。 今天我们要来这个访问一下 Haley。 刚刚你跟我们提到的就是说学语言、就是最快的进入就是先学吃啊喝啊玩啊这样子，
没错。
对，那我想问一下、那时候你刚开始进那个韩侨小学的附设幼稚园、那边是全部都是韩国人念的吗？
对，我是那边创校以来第一个台湾人。
哇塞，是那但是他们的母语就已经是韩文了嘛，对不对？
对啊。
可是你以前一开始学的母语还是先学中文嘛，对不
对？
对。哦，那你进去那怎么办呢？所以你是说比手画脚这样是不是？
对。
哦，那等于是说，那你的那一开始会不会很觉得很格格不入啊？因为你周围的这个小朋友的语言都跟你不一样，就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辛苦？
幼儿园的时候就还好，但是上小学之后就会开始有一点感觉到，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写出很长的文章啊，功课没有办法好好写，所以像我回家之后，我爸妈都需要再帮我家教，然后教我怎么写功课。回家之后的时间，写作业的时间拉蛮长。
所以变成父母亲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在陪着你一起走，说包括学校的这个整个功课，好，或者是好学校参与的整个过程这样子。
对，
哇，我觉得当父母真的很伟大哎。
对啊，
栽培出这么优秀的一位，真的真的哦。那所以我可不可以了解一下哦？因为其实现在啊，很多人啊，就是很想就是了解，就是说到底就是说，我今天把小孩送去这个韩侨小学，或者是外国学校好了，因为我相信你们就是等于是学不同的语言嘛。
对。
那可是假如说以你韩侨小学为例，那你那时候学的时候就是你们大概是怎么样来学习一整个这个整个系统的语言？ 大家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嗯，好，就是我们真正开始上韩文是小学嘛，那我在、
幼稚园真的就是在吃跟玩这样吗？
就是上一些什么儿歌啊等等，就是比较是生活化的，但是直到小学就比较有系统，就开始有课本、然后那他们就是也跟台湾一样、就是有一上一下那种课本、所以我们是用韩文的课本来教、然后我在韩国小学念了4年半、
四年半哦。
对，
韩国小学也是跟台湾一样是6年吗？
对，是
哦。可是他是只有四、你只有念4年半。
对
啊。为什么呢？
因为我父母觉得就是如果国中毕业会衔接的时候、就连一般台湾人都会有一点衔接不上、那如果我直接从韩文的环境要直接转入国中的话会更衔接不上。
哦，你的意思是说因为韩侨、学校只有到国小，
对，
那之后你就变成必须要念台湾的国中了。
对，
哦，所以他就没有国中是不是？
对，他只有到小学。
哦，所以就是爸爸妈妈担心说你要念到国中的话就必须要念台湾的这个中文，
对、啊、
要切换到中文的这样的模式，那怕你就是衔接不上，所以你大概念到4、5年级，
对，
就转到就是台湾的国小这样子。哦，那这个，那你在过程中啊，因为你一开始进入那边学韩文，你是说其实没有，就是一开始是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辛苦啊？一开始学韩文的时候，
就是身边的人都听不懂你要表达什么
啊？你说你的同学？
对啊，应该说我根本不会开口说话，因为我已经知道他们好像听不太懂我在说什么。
那你还记得你就是小时候学第一句韩文、你讲第一个韩文是什么吗？
哦，这个我知道。就是我后来长大之后去翻那个老师记录我的一些生活点点滴滴，然后老师有帮我记录下来。就是我说的第一句韩文呢、就是在我们在幼儿园，就是我们在吃饭前都要这个唱歌谢饭一下、然后就是唱完歌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旁边的同学用他的筷子慢慢的移动到我的便当盒里面，然后我就大声的说出安对
安对
对，这个字是不行的意思，然后瞬间就空气凝结，就我们的老师跟同学都瞬间呆住，这个人竟然开口说韩文了。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慢慢的因为有一些单字已经在脑海当中，所以就慢慢的开口说韩文。但是这个就是我第一句说的单字让我爸笑了，让我爸妈笑了好几年。
安对就是不行。
对，
哇，果真人为了吃有没有那个
没错
本能，
求生，
对，求生的本能，
没错，
不行不行，吃我的便当。
对，
哇，所以你应该要很感谢那个想要偷吃你便当的同学，
对，他激发了我的第一句，
对，对安对，然后从此以后你就开口讲韩文了，
没错，
哇塞，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应该能够把那个同学找出来，你应该好好谢谢他，
对，如果有机会遇到他的话，
对啊，哦，所以真的耶，就是人的本能哦，然后因为一开始不敢讲嘛，
对啊，
然后后来反而开口以后你之后就敢讲了这样子，
对，算是一个突破、
哇，真的耶，所以我们下次我知道了，因为我们有时候去到国外为了想要吃，所以也会去学说，例如说我上次就很喜欢吃那个拌饭啊、然后我想说这到底怎么讲啊，然后人家说什么叫拼拼饭拼拼板，然后我想说哦，什么叫拼拼板，然后就说就是拌来拌去的意思，对，那不过那正确的要怎么讲，
拌饭叫做皮冰板
啊，皮冰板，你看人家跟我讲拼拼板，然后我就为了要吃我就说我要拼拼吧，我就讲了一个不清楚，然后也是为了吃就开始去学啊，了解了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我们真的想学韩文真的从本能哦，因为生活上就要用到嘛，
对,
对不对，好的，那我就说那其实你在念到四五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你大概程度到怎么样程度，韩文的程度
其实就是跟韩国4、5年级的程度是一样的。
那时候你们是学到是说能够生活上我都会讲的吗？还是说已经有学到韩国文化，还是什么样的程度？例如说吃啊、穿啊这些我都会，天气嘛，是不是？
对，那些都会。
那到后来呢，是学什么？他们韩国文化嘛，因为像我们念中文嘛，也会有念一些什么
好，那我们其实国小的课程是跟 就是大家的小学都蛮像的、嗯、就是一样要学国文、英文、数学，然后社会、自然都要学、嗯、那我们比较特别就是我们的中文跟英文是全校分班去上哦、嗯、所以中文就是我当然就是上最高级的。
你们的中文是
我们
就是台湾的中文，
对，台湾的中文、哦、那我们的中文就是请台湾的国小老师来教、哦、然后也是用台湾的课本、嗯、但是我们好像六年级上最高级好像也只上到小学四年级而已、哦、对对，就是没有办法上到一样的小学六年级、嗯、对，但是就是分班上，然后英文也是好像分了三四个班吧、嗯、然后我们就是我觉得我们学校就是也蛮注重英文的，所以他们也请了加拿大跟美国老师来教我们英文、嗯嗯、所以我们出来的英文发音应该也都不错、哦嗯、
就是不会有特别的口音
这样子。对，然后 嗯，像我觉得文化方面的话就是、嗯、小学也不太会特别去教你什么，但就是在生活当中跟韩国的同学相处啊，或是跟他们家人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哦，好像跟自己身边的邻居不太一样、嗯、那他们的相处模式啊、嗯、然后或是父母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什么的、嗯、
啊，可不可以稍微举一个例子、嗯、到底有哪里不同？
就是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就看很多韩剧就会知道、嗯、其实韩国人对于长辈是蛮尊敬的、啊、
对对
对、啊、
韩国人、
就是、
其实我们也是啦，
爷爷奶奶，
但好像他们是非常恭敬，对，
是恭敬的地步，
恭敬到
所以父母讲的话、嗯、通常小朋友都是一定听、嗯、就比较不会
完全顺服，
嗯，对，
不会就是
不会太闹这样、哦嗯、然后就是所以我在他们旁边就是都跟着他们一样很听他们父母的话、哦、对，然后对，应该是这样吧、啊、
所以其实就是比较是那种我听说韩文哦、喔、因为我其实也有学一点点韩文、嗯、初学者，我现在可能是你以前幼稚园的程度就是因为我学韩文，我发现韩文最难的是对长辈跟平辈跟晚辈、嗯、就是明明同一句话，然后可是那个用法是不一样的。
对啊，
嗯，然后我就想说，哦天哪，就是而且有时候还有那个这个尊敬语啊，然后跟什么平常话，是不是？
没错。
然后我就想说，哎呦天哪，这个要怎么讲呢？然后我就发现，其实真的韩国人对于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嗯、长幼有序的这个文化，他们真的在语言当中就很细腻、嗯，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很担心啊，怕遇到一个就是很漂亮的姐姐，然后就是呢，其实呢，就是有没有很漂亮？她长得很年轻、嗯，然后其实搞不好她年纪比我大、嗯。那如果我用的是那种平辈的语言，那我可能对她就是失敬，就是对。然后我就发现说啊，天哪，越学韩文啊，有时候好像就是反而就觉得说哇，真的就是他们真的对于这个长幼有序的这个语言这方面，真的很在意耶。
对啊，哦哦
哦，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啊，再听你分享一些精彩的故事。Hayley， 你刚刚啊有跟我们分享到，就是说其实你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妈妈担心说，就是说你之后要念国中会衔接不上、嗯、所以其实你韩侨小学是念到四五年级的时候，然后你就转到台湾的国小来读书、嗯、哦，那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衔接上的问题？因为你毕竟以前是念韩侨小学嘛、嗯、那你突然间要来念台湾的小学哦，会不会不适应呢？
我就是比较辛苦的部分啦、嗯、就是说我可能在韩国小学的时候，他们也都知道，因为我爸爸是台湾人嘛、嗯、所以他们也会觉得说啊，我是个台湾人、嗯、然后像我回到台湾小学的时候、嗯、他们，我记得我那时候的绰号就是韩国人，
哦，韩国人、嗯、
但明明就我又不是然后但他们就这样叫我当然不会说就是大家还是好朋友、嗯、就不会因为这样就 排斥或什么的，对、嗯、但是就会自己就会觉得说，那我到底在哪一个国家、啊、然后什么的，就会那时候就有一点觉得好神奇哦、啊、
文化上
对对对，
就是反而好像跟同学之间没办法，好像跟他们变成一体的感觉，这样
对对、啊、呵呵，然后 在课业上的话，因为虽然刚刚有讲到，就是在韩国小学都有上那个国音宿舍制嘛，但毕竟他们的社会绝对不可能上台湾的社会，是
上韩国的社会。
韩国的，然后加上像国文，他们只学到小四，但是像我应该说。台湾小学应该都会补充很多什么唐诗三百首或者什么三字经，但我们韩国小学都没有，
没有上这些，
所以我等到国小大概五年级的时候回到台湾小学的时候，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大家国文都考90分啊100分，然后我好像60分吧，然后我就觉得天哪，
边缘，
对啊，我在韩国小学都就是成绩这么好，
嗯，然后你在韩国小学这个中文是最高分的，
对啊，
就怎么会来台湾小学竟然是
对对对
拉婚，
而且就是韩国小学人很少，我记得我那时候一年级就十几个吧，然后到
你说一般吗？
对对，
一
年级只有十几个，然后就是四五年级的时候就变成只有。五个，然后我们体育课可以全校一起上，这样，然后所以回到台湾小学的时候就哇，一般有快30个人这样，然后就是开始有一点竞争压力了，
毕竟人多，而且你又重新适应一个环境，
没错，然后就慢慢的开始爬升自己的成绩啦，然后，然后加上那个国文的方面就是。一开始因为在韩国是不教注音的，
韩侨小学
对，在韩国小学的时候是没有教注音。
那你们怎么念中文？
我们就是教认字，
哦，就直接跟你讲，
也不教
什么
拼音，
真的，
我们就没有
真的。所以你以前没有学拼音？
对啊，没有学拼音，也没有学注音，
真的。
对，
那你念台湾国小的时候怎么办？重新
就从头学，然后就什么，就是那个什么，
就开始你爸就开始又在从头教你，因为你爸是台湾人，
对啊。然后那时候注音都很难分那什么 ，on n 啊，不分啊
，an an an an
对之类的，
没关系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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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分的。我跟你讲一个很好笑的笑话。有一次啊，有一个哥哥啊，就很好笑，他就说那个奇怪，为什么这个电脑有问题啊？他就说他就觉得那个电脑以前就一直宕机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到底哪里有问题？他说因为我一直打字，我就一直要跟人家以前那个我们那时候是 MSN 的时代，他就说今天中午你去帮我买便当好不好？然后他就说奇怪，我就怎么打都打不出来，我说什么字打不出来？他就说就便当啊，就是他就打的安单的安单啊，为什么没有便当这个单呢？然后我们就说是的安当这样子。然后就是原来是他那个拼音有没有？对，他就便单的安单，然后结果他竟然没有发现他自己拼错，然后他以为是电脑坏了这样子。对，所以呢，你以前也觉得这样安恩安恩很难分，对不对？
对啊，
一开始没关系啦，我跟你讲，大家都有经历这一段。
但我后来好像觉得我自己对语言学习就是有自己独特一套方法，就我就是会把它念出来，然后看自己嘴型，然后好像。那个嘴型就会 on 啊 n， 那个嘴型是不一样的，然后再直接写。所以其实
我
也没有，
我知道韩文更难，
对
对不对？韩文那个就是什么 on 啊 n 啊那个，这个其实我知道是更难的。所以其实你学了韩文，在等于是说你重新在学台湾的这个拼音这样子，
对，
哇，都是变成你即使念到了韩侨小学四年级、五年级，你再回台湾的国小要重新学，
然后还有。就文言文的部分就影响到国中，
那怎么办？你的考试
就后来就是
硬背，
我觉得
很痛苦吗？
可能这个身边的人都蛮帮助我的，然后就是身边也蛮多很优秀的哥哥姐姐们，然后都。一直以来都很帮助我，
所以等于是他们很多帮你补习这样子，
对啊对啊，哇，带着很担心我的心情。
理解理解。不过我听说啊，就是因为你的韩文啊，虽然你是台湾人，你在韩侨小学，你跟那些韩国的一些小朋友一起读书的时候，我知道你那时候有去参加这个演讲比赛，对不对？听说你还得全校第一名哦。
对啊，
哇塞，那时候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为什么你会就是一个台湾人，然后你去参加韩国小学的比赛，你演讲比赛得第一名，而且我听说你最近还去参加了那个是什么
驻台 韩国代表处。
哇，你我而且我知道你好像也是得第一名，是不是？
对啊。
哇塞，你到底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样一个就是台湾人，你学韩文，但是你跟这些韩国人去比赛的时候，你反而可以在这边就是胜出，到底就是说这过程中你是怎么样预备的？
我觉得我在小学为什么可以就是。在韩国人当中还能够赢，就是比较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来到台湾，他们的生活就蛮单纯的，每天就是回家，就不像如果他们身在韩国的话，就可以放学就到处出去玩。所以像我的话，我因为是在台湾，然后就等于说我接触了台湾的文化，又接触了韩国的文化，所以我的经验是比他们丰富的。所以我觉得我写出来的稿，一直以来都。就是胜过同年龄的人
啊，就是因为你的经历不同的关系，
经历不同，
有不同的故事，
没错。
所以你这一次参加那个韩国的那个文化处，是不是？
他代表处、
文化代表处。對對對，那他你这一次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这一次这个演讲是什么内容？因为我看 FB 疯传欸，真的就是大家写台湾之光欸，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天哪，台湾之光是什么？然后就写说哇，就是台湾人然后去比赛，然后而且还得第一名。对，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台湾之光
没有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好，我那时候我写的稿子的内容就是标题是美丽的言语。
哇，美丽的言语。光这个标题我都觉得、好想听他，请继续。
就是因为人的言语就很重要嘛，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天就说哇你做得很好，那对方听了心情一定很好，但如果今天你就骂他说你到底真的觉得什么都不会，那对方心情一定会变差，
因为比较负面。
然后像我就举了例子说，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网拍模特就不是因为网络霸凌然后就自杀嘛。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在学韩文的过程中其实遇到蛮大的困难的，那为什么可以坚持到现在呢？是因为这个教导我的老师就跟我说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做到的，然后真的很好的学韩文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就让我坚持到现在。
哇，對，你可以再说一次你的老师跟你说什么然后让你坚持到现在吗？
就是说我相信你，然后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然后好好的学韩文之后我们一起做更多的事情吧。
哇，好感动。
对啊，那时候就真的
很感动。感觉那位老师应该是很了解你才会说出这种话。
对，他很了解我。
哇，所以让你一直坚持到现在。
对，
哇，好棒哦。那我们也是一样先休息一下哦，待会回来请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到底你遇到这些困难啊，你遇到什么困难，然后你怎么样坚持怎么突破的。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哦。RGO Radi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好想对你说。我是 Shining， 突然忘记我叫什么名字，我差点讲错我是 Haley。 好，各位听众朋友，那因为我们其实刚刚听到就是 Haley 跟我们分享哦，就是说其实你在准备这个演讲的过程嘛，其实你有讲到一个，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精神让你能够，本来有学习的过程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能够让你坚持下来。因为你刚有讲到，就是说你后来会这个得第一名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你的内容。那你的内容让人家很感动的是因为你有两个不同的文化。那其实我另外一个更感动的是说你有一位教导你的老师叫你不要放弃。
对，
因为他跟你说他相信你可以做得到。
嗯，
哇，真的耶，我觉得就是正面的这个言语的力量。
对，
而且他相信你可以做得到，所以你就坚持到底能够继续走下去。
对，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就是说其实你在学习，你很想要成为一个专业的翻译人员吗？那在走这一条路的过程啊，你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就是其实如果有稍微接触韩文或是日文的人应该知道，韩文跟日文的语法跟中文是不一样的。就是中文的动词放在地方等等的，那在生活翻译上，
我知道跟韩国是相反，对不
对？
对，
没错。所以在生活翻译其实还好，因为口语都可以，大家就是脑中可以自动重组。但是如果要用笔译，就是把它变成文书的时候，会有一点辛苦。因为我本身中文就是
小
学也没有好好学，然后
一到四年级空白，
所以就是本身有一点那个语法有时候会开始错乱，所以中间其实有一点辛苦。然后到国高中吧，高中的时候就有一点 就是辛苦到我就拿着要认真考大学，然后所以就稍微暂时的放弃，
想说啊，我不想成为专业的翻译人员了，这样子
就是可能就是找借口先逃避，但是当时候也没有放弃这个梦想，但就是先暂时的逃离了一下。那就是一方面是因为那位老师的相信，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真的相信你的话，给你的力量是蛮大的。
对，你觉得好像有一个人相信我可以做得到，
对，
那我去挑战看看，
对
啊。对耶，
然后是之后到大学的时候，因为比较有空了，然后加上因为自己知道这是自己的梦想，所以就是我觉得想法非常重要，因为你想法首先改变了，你知道你自己的梦想在那边，那如果你真的改变想法的时候，就可以更加提升层次。然后如果你虽然辛苦，但你因为你知道这个价值性，所以你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你可以更加靠着你的梦想。所以就在大学的时候就继续开始稍微慢慢的突破，然后继续坚持下去。
所以你首先是你的想法改变
了，对，
你相信你可以做得到，先从这一点开始，这样子，然后先想法转变的时候，然后你再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欸，其实，哎、欸，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的难，这样子。
对，因为如果根本不去尝试的话，你就一直在那个层次而已、
有时候会自己吓自己，对不对？
对啊，
就觉得好难，好难哦、
就不去做，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反而去做了以后，你发现，哎、欸，其实我可以做更多、欸，哎，
对。
对耶，哇！我觉得今天听到这个我很感动哎。对啊，各位听众朋友，我觉得说，其实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哦、喔，就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界限，我觉得我可能无法走下去了，对，就铁腿了，再走一步都觉得很辛苦。
对，
对，可是实际上有时候，对，就像你讲的哦、就像你的老师他相信你，那你改变你的想法，你告诉自己，哎、欸，我可以做得到。哎、想法一转变的时候，哎、其实再去做的时候，发现，哎、我真的可以做得到哎、
对啊，
哦，所以听说你就是现在还申请到可以交换学生去韩国，
对，
交换是可以哦、你要去学什么样的幼教的领域？
对，我一样会读我专业，就是读幼教。
哇，所以你就是已经申请到了，可以就是再去等于是跟台湾跟韩国的学校交换，
对
啊。那你去那边准备就是说是只有一年嘛，对不对？
对，
有没有特别想要去那边学习什么样的部分？
我觉得翻译有一点还蛮重要的，就是你要了解那个国家的文化、这样才能够了解他们可能怎么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为什么会是接这一句话、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把他们的精髓翻译出来、所以我们去的话、交换学生会一个礼拜规定你、就是上两堂韩文课跟一堂文化课、那我除了学校给的之外，我会希望我可以就是到处走走，就不只是待在他们的都市，就可能可以去乡下走走啊，然后认识一下
他们的文化。
对对对，然后听说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好像要去他们的传统市场，可以很好了解。
你看，又是跟吃有关，
哎，怎么又是跟吃有关？对，去一下传统市场，
对，跟那些婆婆妈妈聊天，
对对对，
哦、可以
聊，可以
知道很多，对不对？
对，
哇塞，那我觉得你到时候回来一定可以翻译的很到位。
对、
所以其实你这一次去韩国留学，对，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就是就是交换学生嘛、其实我真的觉得很重要是学习他们文化，
对啊，
哦，这是很难得的哦，所以希望你这次去也是能够学习到很多，回来再跟我们分享。
好啊，
好
啊，
那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下，回来等一下哦，我们要请黑莉亚来跟大家讲一下，到底如果要学习韩文或是你要学习这个成为专业的翻译人员的话，到底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RTO Radio。 Ju Radio， 欢迎收听好想对你说，我是 Shining。 那最后啊，这个想要问一下 Haley 啊，有没有很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如果想要学习语言的话，好，或者是说很想要学习成为一个专业的翻译人员的话，就是说有没有很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到底要怎么样子来坚持下去，或者是说要怎么样来达成自己的梦想。
哦，我觉得不管是学习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就是首先要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所以像我就是因为从幼稚园啊，对对对，
不行吃我的便当，
所以就是开始是很有趣的接触到这个语言的关系，所以我第一印象很好，所以一直以来都还蛮喜欢这个语言的。然后接下来是要有明确的目标，就比如说可能你的爱人啊是那个国家的人，你就会想要因为多跟想要多跟他讲一句话，更努力的学
习恋爱，
或是说这个
是你的家人啊，对，就很想跟他多聊一些这样子。
那我觉得蛮重要的是你要记得你一开始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
啊，一开始学习的初衷，对不对？
对，不然你遇到辛苦的时候，就会当你忘记这个目标的时候，你就会真的放弃。就像我那时候为什么可以再继续坚持下去，就是因为我想起了我一开始目标的关系。
因为你一开始很想成为一个专业的翻译人员。
对，然后最后就是因为学习一个东西不可能没有辛苦，一定会遇到瓶颈。那我觉得小小的就是建议，就是要有计划性，然后要就是记得目标之外要有计划性。那我觉得学习语言就是比起说你可能一个礼拜然后选一天然后学个两个小时，就是你可能一天再累再累可能碰个五个单字什么也好，或是听一首歌这样，
每天
对，这样是会让你的生活更有在那个环境当中，其实像要让你的耳朵啊，让你的生活当中都跟这个语言有接触的时候，你才会更加熟悉这个语言。
哦，对耶，真的耶，因为我发现我学了很多年哦，我每个礼拜都是就是一个礼拜花一天的一个小时，有时候一个礼拜两天的一个小时，可是我发现我的语言好像还是没有进步，有啦，微微的进步一点这样子。哦，所以是每天，
我觉得每天的效果会比较好。
真的，所以每天五个单字、十个单字也好，这样子。
对，就是累的时候或是忙的时候。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建议一下，是可以看一些什么样？是听歌啊，或者是还什么？是我听你说你有看韩文的新闻，是不是？
那个就是
太难了。
对，有一点太难了。
对，就是可能等于是说我们平常学的，我们就是可以拿回来复习一下。
对啊，对啊。或是像学英文，我们都会有什么单字卡嘛，就是一天念个几个单字等等的。那学歌的话，因为歌的发音你也不确定它是不是正确的啦，
真的，
所以会有一点危险。但如果有空的时候也是可以听一下，真的很闲的时候。
了解了解。哦，各位听众朋友，我跟你说啊 ，Geo Radio 啊，有时候也会放韩文歌，
对啊，
有时候有日文歌，还有英文歌，所以当放韩文歌的时候，学韩文的朋友就可以听。对，而且我们 Geo 还有韩文节目哦。
对啊对啊。
哦，就可以来这个让自己沉溺在一个韩文当中。那我们有日文节目啦，学日文的朋友也可以来听我们的日文节目，又有学英文的哦。
没错。
对，想学中文的这个，今天听到我们这一集的朋友。有福了。对，所以其实就是说 OK， 学一个语言就是让我们每天都要沉溺在那个好像一个把塑造一个环境这样子，
对
啊，学让自己的语感可以增加这样，
啊，
哇，真的耶。所以其实你跟我们讲到的就是说不要忘记初衷，原本你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这个目标。
对，
對，真的。然后所以过程中就是即使遇到困难，你不要忘记原本的梦想，然后有计划性的来做的时候，其实就是让自己就是等于是说又每天的陷入在自己一个这样的语感当中，其实不自觉就会进步了嘛。
对啊。
哦，真的耶。谢谢你哦。
对，
哇，Haley今天很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希望之后啊你回来的时候啊，我们下次会看到某些大明星的这个分享啊，搞不好又是你来翻译了这样子。那时候请记得帮我签名。
好好好。
好啊，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好，
那希望之后有机会再听到你更多的故事哦。好，
谢谢 Shining。
阿啾 Radio 各位听众朋友，好想对你说，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七点，以及每个礼拜六下午四点和每个礼拜三下午两点，都有我们的好想对你说在阿啾 Radio 当中哦。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喽，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